欢迎大家收听第33期的犯不着，这个是我们2023年的第一期。然后我们这一期呢是以总结的形式来回顾一下2022的。
我们这个对21年总结了，22年没有总结，然后23年又来总结一下，就是感觉这个选题也非常的不连贯。
对，嗨，无所谓了，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吧，
就是这么随和。
对，我们其实本来是想水好几集的。
哎，什么？你不要把这个实话说出来。
不是吗？不是，总是要总结一下，2022是一个不寻常的一年，大家都经历了很多。我们呢，往年的惯例其实是想总结一下今年都吃了什么，然后做了什么，然后我们今年想换一个形式，我们搞了一个犯不着的榜单，
内部颁奖礼。
对，这个榜单呢就是非常主观啊，这个全都是我们俩人自己商量着来的。
对，
那我们这个榜单呢分两类，一类叫犯不着，就是不是吃饭的饭，是犯事儿的饭，就是你们常说犯不着的那个犯不着。这个榜单呢基本上就是以吐槽项为主，
就是犯不着吃它。
对，就是犯不着，你犯不着吃，犯不着去，然后你也犯不着对它有任何的兴趣，就是完全是我们主观评价的一个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呢叫饿不着。虽然我们节目不叫饿不着，但是我们有一个榜单叫饿不着。这个饿不着呢就是一个比较像性价比项的推荐。这个我们经过了一年，然后看也吃到了一些，觉得哎还不错，然后觉得还值得跟大家推荐和分享一下的东西，我们就放到这个饿不着的榜单。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总结一下我们2022年这个犯不着跟饿不着的榜单。鼓掌
鼓掌，此处应有掌声。然后我现在就已经觉得咱们那个饿不着的榜单好短了。
对，因为2022年吧确实是不平凡的一年。就都没怎么出去。确实是，就是你也没往其他太远的地方跑。然后在北京呢你能出去的机会也有限。那我们就先来一个犯不着的榜单，就是我们犯不着年度甜品。这个选题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想了还挺多的选项。
你要不要说一下就是被选的有哪些啊，就入围的选手有哪些啊。
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怎么来找这个入围的这些选手啊。确实是想不起来，就是回顾这一年呀，真的也没想到自己有吃过什么，你甚至连想吐槽的甜品都
不是太多，
都想不起来。对，然后呢还好我们最近就是抖音跟小红书刷的比较勤。
主要是你。
哎，对，主要是我。
这俩都是你提的。
哎，你看有一个是我们节目曾经做过的，就是这个刺客雪糕。我们觉得今年你要说甜品闹的动静最大的，刺客雪糕肯定能算得上一个。这是一个还挺出圈的单品。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年底我最近才意识到的一个东西，才看到的一个东西，叫草莓塔。这个东西我以前没见过，然后应该是今年第一次听，然后就是在刷小红书和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了。这应该叫时尚单品吗？还是就反正它是一个美食向的拍照道具。我感觉很多小仙女们都喜欢拿这个东西一起拍照。但是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你在小红书上看上的照片呢都特别棒，就是因为都是静态的。但你要转到抖音这个场呢，看到都是视频呢，这个草莓塔就特别的垮，就是因为你要转着拍，然后呢就会看到一些这个草莓塔背面的样子，或者是它里面的样子，以及草莓塔垮掉的样子。
就是因为你在跟我说这个草莓塔是年度犯不着甜品的时候，我其实都不知道它是个啥。因为我想象草莓塔它正经如果在法式甜品那个圈里，它不就是
那个 tart。
对，我想这有什么好犯不着的。但是你能不能描述一下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草莓塔是个啥。
这个塔呢就是 它像是糖葫芦类似的这么一个，就是它非常具象的是一个塔，就是它会把草莓叠得很高，然后呢怎么叠上去的，我觉得各家可能都有各家的做法，有的呢就是干脆像糖葫芦一样穿串，然后几个串拼在一起，然后中间再挤上奶油，也有那种呢是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冰淇淋，然后冰淇淋外边就贴了一些
草莓
几圈这个草莓，然后也有这种像就泡芙塔的那种做法，就是草莓粘草莓，草莓粘草莓，然后粘成了一个塔。
但是泡芙这种听起来还 OK 呀、
但也都特别容易垮、就是糖一旦开始化，那个草莓就噼里啪啦往下掉。冰淇淋的那个也是，就冰淇淋也容易坏，然后这东西也会噼里啪啦往下掉。然后像糖葫芦的那个呢，就是虽然那个草莓的串儿很立体，支棱着，但是中间的那个奶油或者是冰淇淋也经常容易化，然后就也垮下来，就是你就看见几根棍儿，然后戳着点草莓就放在那儿，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它这个是不是？拍照时间就不能太长啊，你要是很快速的拍完其实也还行。
对，然后你要非常快的把它分食掉，不然的话这个东西会弄得很狼狈，就是东西会融化，然后掉到你的手上，然后会七扭八歪，有可能还会掉到地上。所以我其实就是不是能想象得到这个东西的正确使用场景，我觉得可能道具的属性多于食物的属性。
但听起来就是觉得它的出发点并不是一个非常离谱的东西，只是可能它的衔接有点问题。
应该就是草莓冰淇淋或者是草莓蛋糕和冰糖葫芦的一个结合。照片效果其实还蛮好的，但是这个东西吧，我确实是不大理解它是怎么火起来的。
那个雪糕刺客呢？雪糕刺客我觉得它的犯不着，就是属于纯是站在性价比的反面了吧。
是的，就是确实没有什么必要花这个钱吃这个东西。你还是能买到一些其他心仪的品牌的冰淇淋。有很多那种小店卖的 gelato 的那个冰淇淋球可能跟它的单品价格也差不多了。
哎，但是你别说，我在北京来讲的话，我好像也经常碰到那种价格非常不那个的 gelato。就是有一次我在王府中环，也不在哪儿，就是有一个我忘记叫什么餐厅，然后他就出的 gelato。我那天就是非常疯狂的想吃甜食。然后他那个吉拉头好像45块钱还是多少钱、但是又很难吃，
非常夸张。
对，就整体我又觉得现在的冷饮价格都比较悬浮，
你也不知道他这个定价原则到底是啥，就是总觉得有一种拍脑门定价
原则就是能卖得出去，
哎，
能走高端，能营造这个高端的氛围。
反正这两年北京的餐饮总向着一个奇怪的方向发展，就是不只是甜品，其他的东西也是，就之前我们聊小酒馆也是，就是你看那个价格，你再看那个出的东西，你总觉得这两个东西靠不到一起去。但可能确实出片儿，就是它氛围感这个营造的确实可能
就是它犯不着的甜品，我觉得是很典型的小红书的一个品类。因为小红书上就是，对不起，我可能此处有一点冒犯这个社区，就它相对那种可以容易获得的简单的幸福感的东西会流量还挺明显的，就它成本不会特别高，但是又稍微你垫垫脚能够着的那个方向，然后又很出片，就出片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因素。
出片是刚需了。
对，这个东西它以前在即使是在微博跟朋友圈流行，但是我觉得在小红书风靡之后好像又把这个东西的又拉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对出片率的需求上。
是，然后就也出现了这种，你知道我朋友开咖啡馆，他就说有遇到说客人进屋然后什么都不点，然后就是纯体验，就是拍一圈照片然后就走了，然后 他觉得这还行，他觉得他之前还遇到过那种就是拿别的客人喝剩下的咖啡拿着拍照的
啊，
就拿过来拍，就当道具摆拍，就是他
就是就摆拍呗。
对对对，就是他也不在乎这东西到底是不是别人喝剩下的，嗯，还是就反正你也没收，我就拿过来拍。
哎，我们过这一趴吧，那个下一个提名。
等会儿，
你还没讲完。
那这两个，对，那甜品你总要选一个嘛，草莓塔跟
雪糕刺客。
雪糕你要选哪个？
我觉得是雪糕，因为这个是它覆盖面更广一些。
我觉得也是雪糕，
嗯，
而且我们也聊过，欢迎大家再倒回去听我们上一期聊雪糕，
某一期的这个雪糕，
嗯，
都不知道是哪一期，反正
第28期
哦，好的，
嗯，好的，然后年度犯不着饮料，哎呀，这个饮料我们实在是好痛苦，
哎，犯不着饮料，我们本身有其他的选项吗？就是它有候选名单吗？
哎，没有，哎，我们就真的想了想，说实话，我们，哎，我们做这个榜单的时候也很痛苦，就是发现我们喝的东西确实不是那么的
踩雷像，
也不是那么踩雷像，我觉得就跟市场脱节非常严重。你看，我们都不是喝奶茶的，
我们做这个播客干嘛？我们都跟市场脱节，我们做这个播客干嘛？到底在？
我们就是一个哄自己玩的。我自己玩的博客，
那个犯不着饮料，我当时有在想，就是找一些奶茶的，
嗯，
但它有些那个奶茶，比如说油柑啊，什么之类的，油柑是不是去年还是前年，
嗯，
反正就是这种
前年，
这种主题的，我又觉得还挺 OK 的呀，我并没有，
对，我觉得也是 OK 的，
我没有觉
得
它犯不着，
OK，
然后还有那个黄皮，
嗯，
不是去年也很流行吗？有一段时间，
嗯，
我就
是的，是的，
我就觉得这种很，
我觉得黄皮也不错，
对，很中国元素的东西，因为我当时自己也把它买过来，
嗯，
拿来试菜试了，我觉得它特点还挺鲜明的，就是很看好它，
嗯，
后续作为一个不管是甜品还是饮料还是餐的这个一个重要的中国元素的凸显，就我觉得还挺好
的，嗯，
所以这几个我就觉得它，也不至于到犯不着，嗯。
但是你知道我这一点其实是看那个脱口秀大会庞博的那个段子 才意识到，就是现在奶茶真的越来越像八宝粥了。我现在有的时候，因为我同事他们喝这个特别凶，就每天他们都要聚众吸茶，然后。一到中午吃完午饭，他们就开始凑在一起拼单，然后买奶茶，然后就在听他们加料的那个对话，就是你要加什么，我要加什么，你就会发现，就是小姑娘们特别可爱，就是都是免糖，然后加一堆料，
对对对，
就是我听那个料，我就哇，我就听着我就觉得心血管可能要堵住，
不是，
但是
问题是你又
免
糖，
回去我要
你这个是在就是喝一个很淡的一个粥，感觉。
就要么是免糖，要么就是零卡糖，就现在也很贴心，会给你零卡糖，但是就要加什么芋圆波波奶盖啊，然后加什么薯泥啊、芋泥啊，然后就是有很多东西我已经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了，就是他们在说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我零星知道是在加料
密码，
对，但是有很多料我已经听不懂他们具体是什么了，
但是好多像那种就是芋圆，
嗯，
还有椰果它本身是要用糖煮的呀，
嗯，对啊，包括那个珍珠啊什么的都是拿黑糖煮的，那个含糖量还蛮高的
啊，对，它那个是要黑糖煮的，然后你最后要加的糖是它在饮料里面再加的糖浆，就是它摁几下那个机器的操作，
嗯嗯，
但实际上本身的小料里面是有很多糖的，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还有再加奶盖什么，就讲
对，
真的是，
就是他们午饭正经吃吗？
正经吃，正经吃，就是吃完午饭，然后大家午休已经结束了，说哦好了，我们该开始商量今天的下午茶了，可能是那几个就是大店，你要排单排还挺久的，就从你点可能拿到手要一个多小时，所以他们就大概2点来钟，就开始来商量这个事儿。基本上2点半的时候呢，那个单就可以下出来了，因为姑娘们就是都选择比较障碍。
你们公司老板如果听了这期就知道，2点到2点半是没有人干活的，是吗？
他不会停留，然后大概三点半左右，陆陆续续的那些东西就会到了，然后大家就在 办公室里你就听见稀稀嗦嗦的这种，还有咕叽咕叽吧唧嘴然后吃东西这个声音，非常的欢乐。嗯，
但是这不是我们的年度放不着饮料。
不，但我觉得可以，就真的可以加一个，就是首先奶茶已经很难再拿它当做一个饮料了，真的就跟八宝粥一样。但是我觉得嗯，加这么多料确实如果再免糖的话有点犯不着了，你就正常。
那它应该叫年度饿不着饮料，就是你吃一喝一碗就管饱。
没有，人家是那种属于减脂，就是这个代餐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的这种类型，你知道吗？就是人家从来没有耽误正经吃饭，就是吃饭过程就是两顿饭之间要再喝一个，
嗯，
让自己开心，我觉得蛮好的。但是确实那个料加的有点多，我跟大家讲，如果你对自己的热量没有焦虑，那你大可随便爱加什么加什么。但如果你有热量焦虑的同时就还这么点的话，确实有点问题。
但是像你这种对热量也有焦虑的人，你就现在只会遗憾说你现在一顿吃不了一只烤鸭呀。
嗯，是很痛苦。
那你有什么好 diss 人家点奶茶的呢？
啊，我啊，哎，等会儿这怎么就绕到我身上了？不。你看
今天是怎么说的，今天是我现在一顿都吃不了一只烤鸭了，饺子也只能吃20来个了。
嗯就是觉得自己的胃口真的是大不如前。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吃的是正餐，所以就非常理所当然？
对啊那当然了。嗯嗯，
所以就是人家奶茶又不该点那么多。
嗯，奶茶毕竟是家餐，对不对？就如果你有
热量焦虑，你跳过吧这一把。
好嘛，好嘛，好嘛，奶茶过。然后呢，就是增味咖啡豆，这个其实也是年底虎嗅网做了一个专题。
增味咖啡豆，你等一下，增味咖啡豆是我们事实上选的年度犯不着饮料的获得者。
哎，你怎么这么快就把奖就包了？
不行，
我们难道不应该先两个 PK 一下，然后假装假不假式的，还你来我往？
但是你都没有给人家引入说还有一个候选者是增味咖啡豆。
对，我这不是刚想起来的吗？
好啊，好啊，那你继续。
哎，无所谓。就增味咖啡豆其实是年底的时候虎嗅做了一个专栏，然后就讲当今现在这个咖啡豆增味技术以及这个相关产业链的发达。对，就是套用一句比较俗的话，就是满满的科技与狠活。嗯，就是
他主要是那篇文章很破圈，就是基本上
非常破圈，
所有喝咖啡的不喝咖啡都看到了。然后现在就是我看到的对这篇文章讨论也有两个方向嘛，就是一方面就是说一个方向是比较正向的，就是说都已经技术到这个份上了，就是一个很好的事儿。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 消费者跟行业人士对此都有责任。
哦，我觉得这个其实倒还好，就是你肯定没办法忽略市场，所谓市场责任这件事情，因为不只是咖啡，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归结到这件事情上来。就比如说你到底是吃外卖，你还是吃这种小档口的快餐，你还是自己在家做，其实就是这些事情。就你往回收讨论的，也就是说所谓添加剂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嘛。
嗯，
那其实现在对于增味咖啡豆这件事情本身有几个点还是挺重要的。一个是不只是国家，包括国际上对于咖啡豆在制作的工艺过程中到底能放什么不能放什么，要怎么标注你的那个食品添加剂，就是配料表，其实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既没有国际的标准也没有国家的标准。所以这个东西你说能不能放，你理论上只要你没标我当然可以放，就是也没有人限制过我不能放。而且很多东西其实它不是放到豆子里，它比如说是在晾晒的过程中我搁一点陈皮在上面，增一个陈皮的味儿，或者说我在发酵的过程中 投果汁进去，然后增加果汁的味儿。但最终你取的是豆子，你在从生豆烘成熟豆的过程中，其实经过高温加热，这个东西会有一些残留，但说实话，这个残留对于我们来说，你除了味道上影响，其实很难有其他地方的影响，包括你还要再磨，你再要冲煮萃取，那最终，我相对健康的影响很少。当然，我们说的这种是天然的这种
增味
的物质
的东西，
对，但有一些比如说放食用香精，我们就另说了，对吧？那个我觉得可能，现在没有监管，可能以后也会有，但这东西你又很难说，就你到底什么阶段能放多少，现在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权威的说法。
这个东西它最后归根结底其实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是有点坑蒙拐骗的性质。
你看是这样，如果我呢，我这款豆子我标的很清楚，比如说我是云南产，然后比如说百香果增味，或者说什么厌氧发酵，我标的很清楚，你这么卖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是一个云南的豆子，我用了非常多的科技手段，然后告诉你这是一个比如说巴拿马龟夏，或者说我这是一个什么蓝标什么翡翠庄园之类的，那个就是完全两种性质了。我觉得就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件事情，也不用太怕这件事情。我觉得市场就正经认知就好了。有人确实喜欢这种味道，我认识有一些朋友是喜欢这种味道指向性极为明确的这种豆子，比如说一喝哇，就是什么白桃乌龙的那个味道特别特别重，或者一喝就是玫瑰草莓的那个味道，他就喜欢这种。那也有这种专门喜欢喝过酒桶的豆子，你能说这种增味能有多大影响？我觉得其实还好，
它本身也都是带有愉悦感的。
对啊，而且你看，本来我这豆子，比如说，100克卖个50-60，然后我加点东西之后卖了70-80、80-90，那只要有人认，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还就这个事儿，其实还是看个人口味。
对，而且增味这个东西，它除了在咖啡领域里面，它在巧克力还有其他的
精酿，
对精酿，就是这也是很成熟的行业里面，它的应用好像并没有被这么诟病。我觉得
是的，
尤其是像巧克力，对它的增味做得好，其实还挺值得被夸奖的。否则它
是的，
你再拿奶呀，再拿什么东西去给它。对它的变化就是很没有那么的丰富、啊、
是的，尤其精酿你这种在里边投料的时候，我加了一点这个加了一点那个，让我这个酒有这种水果的香气，有那种水果的风味，都是非常正常的事儿。不过
那你为什么会把增味咖啡豆觉得它是犯不着饮料？
我觉得大家就是理性的判断吧，就是首先你也没有必要就那叫什么妖魔化这件事情，然后你也没必要，因为一旦有人妖魔化某件事情，一定会有这种极力的反对者，然后鼓吹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就平常心，如果这个咖啡你喝着你觉得这个味道 OK 你喜欢，你就买就是了，价格你又觉得没有什么影响，你喝就是了，就是不用太在意这件事情。反正不止咱们云南做，巴拿马也做，然后埃塞也做，全世界都在做，
他们就缺个虎嗅。
哎，
就是反正我们其实最终需求还是信息对称嘛，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做内容也是说希望大家都是知道这些东西的。
是的是的，比如说像陈老师这个，除此以外上一期的这个关于日料的信息就非常的有用嘛。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日料店敢糊弄你了？
我现在订个餐厅，我订餐厅，我那天问他，因为我就问约雨前一起去嘛，我说我们元旦之后去吃个餐厅，然后那个日料店老板非常诚恳的跟我说，他说陈老师，我们最近的货全部都是国产的，因为那个日本8号之前可能休假比较多，货源不是非常的顺畅。我说行，那我8号之后再来。我真的，
你看看，就是你只要对信息对称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你看看，
而且我
不会有人来蒙
我。那条播客转发非常多，就是虽然它的总播放量不算特别的高，但是我估计对这个事儿比较关心的人，可能多多少少会，
尤其是行业内的人，
对行业内的人都纷纷发来贺电。
这个人以后要注意一些，不要跟他
进
说一些有的
进黑名单了。
那你觉得年度，哎呀，年度你都说完了，是增味咖啡豆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你接着过。哎呀，犯不着年度网红美食。哎呀，说到网红美食，真的是我们对网红美食真的是知之甚少。
对，我们就是有些可能，而且年初有些网红美食，可能你到年底就不记得它了，
已经忘记了。我印象中年初的网红美食可能是怎么做胡萝卜。
也不算网红美食，那就是事实需求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
是的，
但是因为网红美食它有时候可能来得快去得也快，
是的，
就也不知道它早期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们现在就只能紧着近期比较热门的一个网红美食，这个奖是于谦老师评出的，候选网红美食是唯一的，所以当选的就是它，
唯一的一个。
对，你来揭晓一下。
哎呀，围炉煮茶这个真的是从冬入冬以后，我真的是在各大社交平台频繁的看到这四个字的出现。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看了一些视频之后就大概明白了，就
对，我小时候，但是我小时候我们那个有这种围炉煮东西的传统，就是当时因为湖南它冬天就很阴冷嘛，然后我们就会生一个那个小煤炉的，上面架一个网，然后会烤橘子。烤橘子是我们从小就会，而且它橘子皮烤起来还挺香的。对，
是的，是的。北方呢，以前通暖气之前，家家户户是点这种煤炉子的，就是真的是烧煤的那种炉子。然后每年都会出现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况。那个炉子呢，就记忆点特别深，就是那个炉子上永远搁着一壶水，就是烧水的那个炉子。我觉得一个是大家觉得那个热量不能白白的浪费掉，总要让它干一些事情。然后二一个呢，就是那个水呢会挥发一些水蒸气，就是能有一些保湿的效果，对，
增加湿度。我们家现在都在这么干，因为今天冬天特别干，然后加湿器你就觉得它没有用，然后家属就每天都在烧水。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水是水烧开的开水，所以你平时喝水，尤其家人喜欢喝热水的时候，就直接从那儿打一杯就 OK 了。然后我记忆里最深的就是那个炉子，你水壶其实只能放到最中间的那个位置，你周边啊，包括跟烟囱连接的地方，那个地方大家就觉得空着也不能让它白空着，就跟你们家一样，把橘子皮什么的都放在那儿，就要那个熏香的味道。包括冬天大家说容易感冒，会熏点醋，也是会把那个醋搁到小碗里边放在那儿熏，然后有的时候还搁点姜醋味儿，就是北方嘛，就一些很奇怪的传统，
这感觉就是 SARS 那种那个治疗的那个搞法，
对，就类似，就这有史以来就传统文化。然后包括你吃点坚果，北方冬天吃这种烤栗子，炒栗子，糖炒栗子，你吃完以后有些剩下的，你又怕它凉了，你就把那个栗子放在那儿，总是热乎的，你吃的时候就去那儿剥，那个皮儿脆脆的也很容易剥。然后没想到2022年这个东西又复苏了，然后看大家就是
这叫复古，
对，就是大家就开始点明火，然后煮东西。
他们一般都煮啥？
他们就是煮一壶茶，然后旁边烤橘子和干果。但是我真的看了好多把干果烧着了的视频，就是他们会把瓜子儿啊，什么就是核桃啊，都铺在那个网上，因为他说实话，他那个炭炉和烤网跟你家烧肉的那套东西一模一样。就你现在淘宝上搜围炉煮茶出来那个陶瓷的炉子，就是你烧鸟跟烤肉的那个炉子。
它估计就是日本桌面烧烤那一套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就会给你一些无烟的煤，然后大家就在那儿点，然后就会出现明火。这个东西一旦出现明火，你真的是分分钟就把你上面烤的东西就点着了。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你要是在出去在店里弄，就是有这种专业的人士帮你搞这些东西，我觉得还 OK。
他小时候主要是煤火，他没有炭火这么旺，煤火还是比较闷着的那种感觉。
而且上面你都有盖着那种铁盖儿啊之类的。
对对，而且它也比较远，它是 大一点的、深一点的炉子。嗯
嗯，所以你直接用比如说烤肉的那个烤网，隔着烤网，然后用明火来烤这些东西，我觉得不如烤肉好。
哎，但是我觉得有一种围炉煮的那个东西还 OK， 就是潮汕那边，它不是好多人会用小炉子，
嗯、
还有那个他们叫什么炭，嗯、就是那个
背长炭吗？
不是，它也是背长炭那个小板
状的那种。哦，我知道你说那个叫橄榄
盒子的炭。哦，对对，
橄榄炭。
橄榄炭，他就煮茶嘛，
嗯、
他觉得
那个煮茶，哦，那个好的，
对，
那个，
然后他就会还会烤鱿鱼，
嗯嗯嗯，
我觉得那个很 OK， 就是鱿鱼丝儿，它又不是特别容易着的，但是炭烤一下，还有烤紫菜、
嗯，
我觉得就是健康小零食，那个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如果能够控制得住啊，
嗯，烤点鱼干啊，
嗯，
鱿鱼须呀、啊
嗯，
下个酒什么的，蛮好的，
嗯、对。
再配点卤货，什么卤的鹅头、嗯，
哎呀，
嗯，
哎，那我们、
哎、花生毛豆，
我们现在为什么感觉是在夸奖这个围炉煮茶？
嗯，有吗？没事没事，不重要。就是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呢，在外边吃 OK， 你喜欢就好。在家呢，存在非常大的风险，一个是明火的风险，二一个就是因为家里毕竟还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容易产生这种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况，建议大家不要随便尝试这件事情。嗯，然后2022的年度放不着网红美食就是围炉煮茶了，然后下边呢我们就是2022年度放不着菜式。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跟餐厅放到一起说，我觉得年度放不着餐厅跟年度放不着菜式其实我们就混在一起吧、
嗯、
现在呢我们的备选的
有
这个入围的有云南炸虫子料理
啊，这个真的是我就是属于哎呦这个是我提名的
淘宝系日本料理，
嗯，见我章鱼，
还有一年多来北京上海全国各地流行的 bistro、
嗯、
小酒馆料理，嗯，这个我们认为是2022年比较犯不着的，对，无论是菜式也好，还是餐厅也好，但你看菜式这件事情其实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云南炸虫子也一直都有。
嗯，这个我觉得比较主观啊，这个是我提名的，因为就是我今年少数为三出行的地方就之一就是云南，然后云南它其实虫子我觉得对于外地人来讲它是多少有一点猎奇像的，
猎奇，
对，我不说它完全不好吃，就本地人吃惯了，我甚至觉得当时吃到的其中有一种也挺好吃的，很像酥黄豆，但是我为什么不吃酥黄豆呢、
嗯、
就是我就觉得你真的心理障碍还是
植物蛋白跟动物蛋白还是
心理障碍还是挺重的，就是属于犯不着的那个系列里面。
哎，那像那个土笋和、
土笋冻是吧？
这个对，
还有沙虫、
海肠这种沙虫、海肠，你都吃吗？
那些我都吃，哎，就是因为它的形体没有那么的明显，
就还是只吃贵的。
你，
嗯，
不是炸虫子，它啥都有，什么蜈蚣呀，
嗯、
什么那个
啊、蝎子，
对，就是它那个是。你看着就不讨喜的那种。
嗯，那确实是，他们也不做任何处理嘛，比如说把手脚都剪掉，或者是
它会动一下，好像，
活的
不是，就是好多是冷冻的。他一来，我们去那个餐厅，他一来就一大批，一大袋儿，全是那种胡蜂的那种蛹啊什么的，就特别多。
我其实对虫子的介意的地方是在于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处理，因为它整个是就一整头完整的东西个体给你吃，无论你是炸还是烤、
嗯嗯、
所以就是它整套的这个生命的系统全都在里边，就进和出全都在里边，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一口闷下去之后，
而且你也不知道它身上有什么寄生虫。
嗯，
可能这个没有那么严重，是因为它反正都冷冻过，
都是人工养的、
哦、对
对
对, 对，但是就是它的外观实在太不好洗了，太不讨喜了、
嗯、
就是我的一个朴素的观点，就是好吃的东西一定要好看。
嗯嗯，那比如说它就是 打的碎碎的，然后炸完了以后就跟肉燥一样，比如说让你卷饼吃这种，你 OK 吗？
嗯，不 OK。你们餐厅那个蚂蚁我也不太 OK
哦，
就是我可以吃
蚂蚁好的，
就是我可以吃，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没有，
嗯、
就是我不想吃它。
好吧，
老郭，你听到这一段的话。
老郭不会听的，你放心吧。
龙哥会告诉他的。
而且蚂蚁是我建议他放的。
哦，
对，
反正那个我也不太 OK， 我觉得有点太猎奇像了。
嗯， 嗯，但蚁酸是很有趣的酸，就有别于
嗯，是它是有风味的。
嗯，
就云南炸虫子它主要是提供的是口感，就是营养我不管、
哦、
它的口感是酥脆，那个
还原到，对，还原到最
原始的，
原始
人
类，
对，
人
类喜欢的那个状态。嗯，
有一本书就叫
脑子肠子，
对对对对，一开始讲的就是人类早年间对于酥脆概念的向往，就是从虫子身上。它其实不是对于酥脆的向往，它是对于蛋白质的向往。
我觉得它没有，它里面还是讲了很多酥脆啊，就对它那个口感的向往。
嗯、
我后来回来就吃了很多乐事的薯片、
嗯，
我觉得是对的，这本书是对的，但我吃薯片就 OK。反正虫子我又
然后呢，就是淘宝系的日本料理。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今年才有的，也是已经有非常好几年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最近几年它的供应链体系已经成熟到一个非常高的阶段了。就是说句难听的，就是你在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城市，人均一两百块的日料，你基本上再也看不到什么非淘宝出来的
毛豆吧，毛豆可能算是自己煮的。哦，毛豆也有冷冻的。
哦，不一定，
毛豆也有冷冻的，好像。
对的，对的，真不一定是自己买的。就是从你刚才讲，小到毛豆、芥末章鱼，然后大到
安康鱼干，
然后什么各种鸡肉的串，然后各种的
那个章鱼
拉，对，章鱼拉面、火锅。就是你能想到烤鱼、一夜干，就是你能想到居酒屋前十的菜几乎都可以在淘宝上找到它的供应商。
嗯、
然后呢，而且这件事情已经不只是淘宝，就你在1688跟拼多多上也有相当多的供应商，甚至比淘宝卖的还要更便宜。
你给听众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
嗯，对，就是你好这一口的话就真的没必要花那个钱。当然就是你如果为了拍片的话咱们另说啊，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喜欢单说口味，你喜欢吃这些东西的话，你去1688去拼多多都能拿到比你在外边吃便宜至少1/3、1/3的价格。
嗯，
我觉得就尤其像什么芥末章鱼啊这种海藻咸菜这种，你一次买一大包搁家里没事拿当个下酒菜真的还挺不错的。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我听了一期小西天物语嘛，
嗯嗯嗯嗯，
然后那个小西天有一期就是讲的那个在家做日料，我看一下那个标题叫什么、
嗯、应该是就是不会下厨然后开居酒屋的那就是炸酱参加的那，
对对对，没错，就是炸酱、
嗯、
就是他们那个、
嗯、
特别搞笑，他们那一集的设定就是从淘宝上买了巨多半成品和成品的日料的那个下酒菜，然后他们还会给他定价、
嗯、
就比如说这个东西你给他定12块钱还是19块钱还是39块钱。
嗯，
然后我记得有一段特别搞笑，就是炸酱买了，我不知道，就是主播买了安康鱼干，然后炸酱就并没有把它切成那个圆形的那个圆柱形、
嗯、
炸酱是手掰的、
嗯、
他说这个看起来就是更像手工感的、嗯、就能够多卖10块钱，
对对对对，
我觉得太经典了，
懂，特别懂，
特别懂、
嗯、
因为好多那个日料店那个安康鱼干就是切成那个特别规整的圆柱形，
嗯、
哦、
嗯，那个工业感太强了，
他手掰我要笑死。然后他们还有那种什么不知道什么的小海藻那种，
嗯，
很便宜、
嗯嗯、就中华海藻，
对对对，就是那个你猜都能猜到它一大袋可能就10-12块钱，嗯，
对，
然后你拿个小盘子 你小夹个2-3块就没了的那种分量、
嗯、
就特别
对，
嗯，
是的是的，就是
反正那一期我觉得真的还挺搞笑的，他讲的好多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可能太久没有吃居酒屋了，这一两年啊、
嗯，你什么东西是你不知道的？
嗯，有几个那个词儿我比较陌生，我有点现在有点忘记了，反正那个海藻我可能就是不太属于我会点的东西。
嗯，就是你在淘宝上搜一搜啊，你就感觉到供应链的强大，中央厨房的这个能力真的是太强了。
对，反正现在就是你吃啥东西，你先上淘宝搜，它那个指向很明确。对，
是的，是的，就是包括像惠灵顿牛排这种东西，你在淘宝上都能买得到，非常的便宜。
甚至我觉得惠灵顿牛排，它如果是机器批量的做酥皮的话，它可能会更精准一点。
对，那个开酥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就是你只要看到有连锁店在用某种东西或者在卖某种东西，你就在网上搜，这个十有八九一定不会有错。
对，我觉得连锁店这个很准确，就是尤其是大概200以内那种价位的，他用的只要连锁店敢大规模用，他98%都是在供应链上的东西。
是的，
嗯。
是的，
这其实说回来，我觉得他之所以觉得他犯不着，还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的那个问题。就你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大多数问题都是信息不对称。
对对对对，你是抱着一个那个我想去吃点就是好东西、啊、或者是开开心心的度过一晚上的，
嗯，
但是你最终就是完全是靠氛围感，就是居酒屋感觉
是，
感觉你这个买单的钱都是为了这个氛围存在，你吃啥
嗯
没啥意思。
就你看现在就是大城市里边的日本料理的这个价格区间分得越来越开了，
嗯，
就是往上就是1000以上，然后2000以上，往下就是人均100，你很难再看到中间1000到200之间，就是人均500-600上下的这个区间的日料，太少了，太少了。就是高端的它做不下来，低端的它又够不着，
嗯，
于是烧鸟就跑出来占领了这个市场。
对，烧鸟真的就是属于成本很低但是能卖的价格比较高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看现在好多新的日料店都是在往烧鸟上面进军嘛。就我今天还看到极客上面，就张子你有关注他吧，就我们一朋友，
嗯，
他还发了他去的益阳的那个新开的烧鸟店，然后他就狂喷啊，就是备货和服务都非常的差，但是我特别能理解，因为益阳它就是一个北京以性价比著称的，它比宝物稍微再便宜一点点的一个日料店，它也有很多很忠实很好的客群，
是，
然后它要
非常难定，
对，它要开一个烧鸟店，我觉得大家去消费真的是一个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就是它很容易挣着这个钱，但是它我看它发的那个东西，我真的也很生气。
因为现在基本上你烧鸟店的所有的东西大部分你在淘宝也都能买得到，
嗯，
甚至连提灯你都买得到，有什么鸡翅饺子呀，什么鸡腿京葱这种东西全都能在淘宝上买得到，感觉烧鸟也要开始被打下来了，那再往后走可能就是烧肉其实已经价格区间划分的非常明确了，就是人均100多的，人均500多的，人均800-1000以上的，这几个区间已经都很明显了，真的不知道这东西再往下走会是怎么样，但挺有意思。
但我觉得他们这一堆东西都有，就是现在吃不能出国的红利嘛，就这三年
是的，是的，
疯狂的野蛮的成长。就如果国门打开，我觉得没有这么好挣钱了。
也不好说，就你还得看消费力。套用互联网上的话，就是只要我够穷，这些韭菜就割不到我，就是这些镰刀就割不到我，就是你1-2000你卖给有钱人你随便割，但是我吃不了这么贵的东西，所以你永远也割不到我。我在家里吃也可以，我去吃小酒馆也可以，就100-200我就吃的蛮好的。
反正今年拭目以待吧，我觉得我们到了2023年底的时候可以再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行业的，
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今年说的，然后再到时候再看看有什么变化。
因为我们现在觉得它的这个大趋势还是 bistro 啊，然后烧鸟 可能烧鸟，但是我觉得烧鸟可能只有大概2年的路可以走了，
嗯，已经差不多了。
对，
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
因为入局的越来越多了，
嗯，
所以你后面肯定是越来越不好走的。
是的，头部的那几家还是会一直头部的，你新上来的就很难再有什么突破口了。
嗯，
哎呦，你看看我们这，我估计我们这得录两期。
嗯，不会，
咱们现在刚把犯不着聊到一半儿。
没事儿，后面没啥太多，我因为我中间肯定要剪一剪。嗯，
好好好好。然后就像刚才说的，就一头一尾的餐饮业态已经非常热了，就是已经打出狗脑子来了。然后人均500-600上下这个区间就是有一点空窗期，
嗯，
于是小酒馆这个东西就杀进来了，
嗯，
然后你就看小酒馆就疯狂的生长在这个区间里，就是各式各样的小酒馆，就什么妖魔鬼怪都出来了，
嗯，
唉，人均400吃素菜这件事情，嗯，
小酒馆现在很不聪明的一点就是把人均往 fine dining 上面靠，我觉得
是的，
我觉得这是杀鸡取卵，我觉得，
嗯，你现在把自己拔得那么高，你到时候往下撤你可就真的撤不回来，
嗯，
但是你很多餐厅其实没有想过自己够不够的到那么高的人均，就我装修的网红一点，然后我菜单所谓 fusion 一点，然后中餐西做一点，然后量小一点，然后卖一些小众的酒，就可以搞一个人均500-600的餐厅。就是如果你说自己是一家 fine dining， 然后你把你的价格降到500-600，我觉得这个市场是有的。但是你一开始就说我是一家小酒馆或者是一家 brunch 是之类的，然后你一开始就跟人家说我这个要卖人均500-600，我觉得难度还挺大的。就是现在可能市场还迷糊着呢，就是还认不清，因为它的点就好就好在它大部分的菜都不是供应链提供的。但是它又没有像 fine dining 的那么复杂，就是成本那么的高，所以大家就还是可以接受。
它的，但是它的信息不透明的程度比较高。
是的，是的。
就是你看起来它又有一点技术门槛在，但是你也搞不清楚它的成本跟人力到底是花多少钱。
是的。
所以现在你比如说，因为烧鸟大家已经，嗯。你怎么说你从原料上是能看明白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你且不说它的技术值，
嗯，就是鸡嘛，
对，你且不说它技术值多少钱啊，
嗯，
但是 Bistro 现在它的这个食材跟烹饪跟人力它的成本相对不那么透明。可是我觉得有一点比较瞎的一点就是当大家都入局 Bistro 之后，你就会明显看到它的菜式的设计是往下滑的，
嗯，
你看起来很已经很接近家庭料理了，朋友。
越来越水，越来越。
是的，你要接近家庭料理，你不要说什么哪个湘菜哪个川菜给我搞个辨识的 bistro， 你这就自己把透明度打下来了。
哎，我跟大家说啊，早晚你们能在 bistro 里边见到陈老师的菜，
毫不奇怪，我觉得，我太可以想象。
张树岗雷辣椒皮蛋。
你要搞樟树岗辣椒，跟什么牛肉塔塔，这个东西就很像 bistro 会搞的东西。
是的，是的，
嗯，
就是我们之前嘲笑 fine dining 的时候，大家特别喜欢搞一个事情，就是我从一个便宜的连锁的餐厅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换一个摆盘，然后把分量减少，盘搞大。这个东西就
对，就是怎么把方便面做成你吃不起的样子。
对这件事情，我跟你讲，你在 fine dining 上不大容易出现，但是在小酒馆里非常大可能出现。
太容易了，真的，我觉得。
而且很多店其实就是这么搞的，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半成品，然后它热加工一下，然后换一种摆盘形式就给你上了，这就还是信息不透明的。问题，
嗯，我觉得 bistro 我们不再多展开了吧，因为我们上一期聊得非常的透彻了，
嗯，是的，
豁出去了，全部点名聊的。
对，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第就是上一期32期，哎，大家听听呗。哎，我觉得以后我们这个年度榜单真的要坚持做下去。就是我们做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年到底都聊过些什么，有一些反思，然后还可以再 再回 Q 一些，再回 Q 一些。
我们今天聊的都还在点子上，我基本觉得
是的，
嗯。那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奖项吧。
下一个吧，这奖都是你想的，叫年度犯不着美食形容词。这你来跟大家讲讲。
年度犯不着美食形容词入围的有当当当当当，就是第一个是科技与狠活儿，第二个是在小区里出名了，我妈叫我原地开店。这什么在叉一种狠心的叉叉叉。
对，就是你是在做一种狠心的什么什么什么
啊、
然后以及什么我不允许我的粉丝还没有听到过什么什么什么，
我不允许你还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
对、然后这个地方终于有了什么什么什么，常见语句就是在北京我们终于有了什么。我们这要把所有的社交平台都骂一遍。
你知道小红书今年还投放了一些播客吗？我觉得我们可能永远失去了它。
啊，真的，没事，你看犯不着不行，我们还有除此以外嘛。
好，反正那个科技与狠活，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它是我们犯不着的形容词儿。
啊，这我特别爱用，这我真的特别爱用。今年
我真的自从你学会这个词儿之后，我跟你对话基本上你都会用一下。
对，因为这个太好用了，就什么什么领域你都可以用得到。啊，就你还记得我去年咱们不是，对，去年年初咱们一开始聊说风控在家都干什么，我跟你聊说我在刷抖音，然后看一些教做菜的，然后用什么
科技也很火，
用什么食品添加剂做，就是这个。当时我是看的刘怂的视频，然后后来就看到了辛吉飞，科技也很火，就辛吉飞开始说的嘛。然后现在就是所有跟食品添加剂配料表相关的这种，或者是食品工业生产相关的，大家都喜欢用这句话，而且已经衍生到各种场合了，包括你看有很多美妆博主也在用，然后他们搞护肤品呢也喜欢用这个词，这词真的太好用了，就是咖啡你都能用得上，你看看。
哎，但是反正就是他把这个添加剂就是立在一个绝对的对立面吧。
我觉得就对，就是有功有过吧，就是你凭一己之力让大家都知道看配料表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值得肯定。就是很多人常年买东西是不看配料表的，就他都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隔三差五就要来一轮嘛，就是对于添加剂的这个讨论和恐惧。
但你其实从来没看到过像这一次规模如此之大，然后就全民参与度如此之高，就忽然感觉
还影响了股价。
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大家最近对于这个健康这件事情格外的关注所导致的，就大家觉得我要吃一些相对健康干所谓干净的这个食品，然后大家就正好就几件事情都碰在一起，然后这么迅速的破圈。
我觉得它跟这个它跟料理包的趋势是有一定的重叠的，因为现在当料理包大肆流行，然后很多人他其实是在外卖，很多人是在外卖餐厅和自己做饭之间选择，当他不想自己做饭也不想外卖的时候，他选餐厅，结果殊不知他掉进了料理包的陷阱。对，这个事儿就非常的
对，
所以科技与狠活我觉得就是某一方面是跟这个趋势是重叠的，因为它还是有一个这个受骗的一个感觉。我是想花钱，
对，我以为是你给我炒出来的，
对，结果你给我
炒，没想到三花蛋奶
出现。但是所以它所有的比如说三花蛋奶，然后后面延续到海天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种就是群情激愤的结果，它还是一个信息不对称之后，我还是那个感觉，虽然我能理解品牌跟市场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但你如果一开始讲清楚，就大家直接站在信息对称
的
这个两面，我觉得会好讨论很多。
我是觉得就是这几年大家被教育的就是对待很多事情已经越来越这个付诸于理性了，就是你只要跟我讲明白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人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我们理解 不同的东西不同的价位是不同的配料这件事情，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大家非常理解，就是什么样的价格我买什么东西，大家也接受这件事实了。但是大家其实最讨厌的就是你不跟我说实话，就是你挂羊头卖狗肉的、
嗯、
对，这个才是大家最讨厌的事情。就是你只要老实说公开说，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很多人还是习惯藏着掖着，不好。
嗯，包括辛吉飞他后来他上微博之后，就微博的科普博主、
嗯、
因为现在博主们很多都很厉害他那个都是科班出身的、
嗯、
他把他能够驳斥得非常的就是在点子上，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不是怕你敞开的，是怕你不敞开说的。嗯，
对，就是你看各大平台然后总有各种就是领域的专业的人士会给你讲这件事情，你稍微搜一搜基本上都能搜得到、
嗯、
就是任何事情都不那么绝对，添加剂也不一定都是坏的，就是料理包也没有什么那么邪恶的事情。
是，这是一个已经信息相对 比较透明的时代了，就没有必要搞那种藏着掖着、嗯、也没有必要树立恐慌情绪。
嗯，关于料理包的内容大家也可以听一听我们18期的内容，多好。
行，哎，那我们犯不着的这个奖项是不是就评完了？
对，犯不着的奖项我们就评完了。
嗯、
然后不得不说，我们这个犯不着的奖确实比饿不着多。
就搞一个小时，
满打满算就四个。
嗯，对，那我们
最后一个还是我想。
我们迅速进入饿不着奖项吧。
嗯。这个饿不着是一个，再重复一遍，饿不着是一个
性价比，
兼顾性价比推荐项的这么一个榜单。
性价比跟品质吧，我觉得就是推荐大家去吃的一个东西。
嗯、是的，那我们年度饿不着甜品，这个入围的有，国王饼跟潘潘，其实就是去年感觉这两个东西会。
国王饼跟潘潘还有肉桂卷，我觉得这几个东西都是现在还挺流行的。
嗯嗯，你来讲讲吧。
嗯，我就是力排众议，其实就是力排雨前的意见，我把年度饿不着甜品单方面颁给了国王饼。
嗯，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就是首先这个趋势，我觉得我们都是看着它成长起来的、
嗯、
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嗯、
就是在常州开甜品店叫甜品星球的胖达、
嗯、
他因为我有跟他深入的聊过国王饼这个东西，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深入的聊的呢？
就是在除此以外的这个那个录音里面聊的，但是录音出事故了，然后我就把他讲的东西稍微复述一下。
哎，您请，
就是他的那个国王饼，我觉得有一点，首先他戳中我的一点很有意思，就他说他从大概4-5年前、
嗯、
3-4年前就开始做国王饼。他第一年大概就可能卖了几十个，第二年可能也是100来个、
嗯、
突然到第三、
嗯、
第四年他就爆单了，他就爆到了400-500个、
哦、那挺不容易的，这个大东西能卖到那么多。
是的，我对这个事儿我觉得很神奇，我就问他你觉得是为什么在第三、
嗯、
第四年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井喷的状态。
嗯，
他说可能那个时候有一些美食的自媒体就是号他会去写这个东西、
嗯、
因为国王饼算是一个还挺典型的节庆类的食品，就是1月6号、
嗯、
就是其实就是近期嘛，它可以一直吃到1月份、
嗯、
就跟月饼一样，你可能前后你前后有一段
那个东西也确实很像大月饼、嗯、
是持续的时间，然后呢就有很多这个媒体会去描述这个东西的美味和它的背后的故事、
嗯、
但是当时做国王饼的店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因为它是个人的偏好，他就一直做了国王饼，积累下来会有口碑的用户，嗯，然后用户会不断的滚，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东西比预期的要好吃，
嗯，
你想不可能不好吃、
嗯、
那个外面就是千层酥的那个酥皮、
嗯、
然后里面就是那个杏仁奶油馅儿、
嗯、
你想这就是一个多好吃的东西，
大月饼、嗯、
对，然后他说就是突然有了一年井喷之后，嗯，就慢慢的因为圣诞节和它虽然是卖的主显节1月6号这一天的节庆食品、
嗯、
但是圣诞节这一天 是有一个小小的市场空缺的，就是在日本的话，他很多人会买蛋糕，就圣诞节他会订，比如那个树根的那个叫什么蛋糕，就是那种，反正就是
树根，
就是树根树枝造型的那种蛋糕，就反正圣诞节他们吃蛋糕，但我们圣诞节就是这种大型的洋节是缺了一个东西，就很多人会用国王饼来代替。它会有这样
哦。我们不是吃苹果吗？
对，苹果就是稍微差一点意思，就是你想，你还是想花个钱圣诞节啊。然后日本不是还吃肯德基吗？你记得以前清晨讲过，
对，这个也很奇怪的一个点。对，
但是国内他们就会有一个这个需求，然后它里面又可以有小瓷人，就是你有一种大家去开 party 的时候可以去分啊，像饺子。
而且那个东西确实你一个人吃不了，你就得
对
端出来要切角跟大家一起分一分。
而且它的那个造型，包括它酥皮怎么玩，它的花纹怎么割，和它的馅料怎么去搭配，是还是有一些可以个性化的一个选项，所以就是现在这几年就越来越流行。包括有些城市甚至有那个国王饼的比赛
啊，
就相当于它已经是成为了一个趋势了。是成都还是重庆，我忘记了。
这么洋气吗？
对，就是你想那个城市它甚至有好几个甜品店都出国王饼，它才能够有这个比赛，这是倾城的原话。
就是我今天吃了重庆15家国王饼，然后告诉你
倾城说你可见这个市场已经大起来了，就是它才能够形成一个赛制，否则你哪搞得起来一个比赛啊。
哎，那你觉得潘潘跟国王饼差在哪儿啊？
潘潘的那种分食的 party 的属性我觉得弱了一点。
也好大一只呢，就脸这么大。
但是潘潘就是我自己也吃过几年嘛，我就是每天自己撕一点吃啊。
就是他那个状态就很像杯子蛋糕跟面包之间的那个状态，就是你说它是甜品，你又总觉得说，哎，就不够花俏。
它也可以当面包，
对，它就不够花俏，不如国王饼看上去那个视觉效果那么的好。
对，
然后你又说面包呢，它里边东西又不少，而且很甜，就你吃一块，你可能就饱了，
也吃不下。对，而且国王饼的那个就是小瓷人的那个性质，我觉得还是跟我们饺子里面的硬币那个是很契合的，就是中国人一定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玩的，然后它的仪式感是还是有一点的。因为我但凡在朋友圈里面见到朋友们分享国王饼，一定会有人说，哎，我今天又吃到小刺儿。我觉得这种很淡淡的一笔的仪式感还挺重要的，在甜品里面。
是的是的。那还有肉桂卷儿，我确实今天我吃到了好多肉桂卷儿。我说实话，我不是很确定这件事情怎么就忽然火起来了。但是我真的今天吃了还蛮多肉桂卷儿的。
肉桂卷我也很迷惑，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从几年前就吃这东西，为什么今年突然的
这么火呀？对，忽然就火起来了。
我不理解。
而且已经出现衍生品了，比如说这种麻酱糖饼一样的肉桂卷，就是老北京麻酱，然后肉桂卷也好吃。
他只有一天肉桂卷上面加鱼子酱，我才认可他被老北京那个融入进去到了 fusion 的领域。
可以刷黑松露酱。
那
好吧，就是年度饿不着甜品我们就给到
国王饼。
国王饼。
好的。
然后就是年度饿不着菜式。这个是你想
的，这个本来也是空缺的，因为就是主要是问题是今年大家都没怎么出门，然后要选一个印象深刻的菜很难，然后我就强行给他安了一个，因为我说如果选不出来的话，我对我11月回长沙吃到的那一道炒豆芽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现在就是你到了这个年纪，你就会觉得被打动的一些菜式还是那种你平常日常就会吃的家常菜式，但是它突然做
的
很出彩，你就会觉得哇 amazing， 就是
就
是会很震撼的那种打动。因为那个豆芽确实是我吃到的最入味儿，然后又最清脆，同时兼顾入味和清脆的一个短短的胖豆芽。
那我可能就是在台州朋友家吃的石饼桶，就是石饼桶，在石饼桶这件事情上，我基本上能跟团团老师就是处在一种和平的状态，就是我们两个人同时都很喜欢。就是你知道团团是一个完全无法接受北方春饼卷东西吃这种形式的人，烤鸭他都不行，他就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他就不喜欢，但石饼桶 OK。然后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就是春饼卷盒在什么烤鸭我都很喜欢，所以石饼桶到我这儿我就当然很喜欢，就是反正这么东西我可以卷，肯定没有问题。然后那个饼又是糯叽叽，然后你对糯叽叽这个词今年用的也很多，
它糯叽叽已经红了很多年了。
然后它里边又会加一些那个蔬菜榨的汁儿，绿绿的。就很好，尤其是在朋友家吃的，就你还能感受到那种就是浙江人大家庭，然后就是因为听说我们就是朋友去了，然后他们家就召集了全家族好多人过来一起忙活，这个感觉就很久违，就是成年以后很久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
我感觉今年就是在这种年度饿不着菜式里面，你会找到一点你觉得很需求的东西。还挺好
的。是
的，
我本来想给烤鸭，但是想
你那个烤鸭一个月能吃好几次，你不要选那个，你年年选都能选、那
个。一
个
月一次。
哎，
一个月。
嫌弃。
月度菜式，年度菜式。
好吧，好吧。
好吧。然后年度饿不着播客，
哎呀，
这个是我，这个奖项是我想的，然后这个唯一的入围的播客也是我想的，这个陈老师不好意思说，我来替他说，这个2022年度饿不着播客，除此以外，这是一个当之无愧2022年才出现的播客。仅九期，现在订阅人数已经直逼两万了，
一万多一点儿，
一万多就是直逼两万，好不好？然后呢，这个在第六期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商务了。你看，我们这都30多期才刚接到了。
哎，我们也接过方太、
两次，
马云接的方太，
对，两次，对。但是你看，人家非常快就接到了梅赛德斯的商务，而且嘉宾的咖位又很大，四舍五入，我现在的咖位也非常大，谢谢陈老师。
我跟你说，我
了不起，
我为什么没有拦着你选这个奖项？因为我觉得
实至名归，
不是，你给我闭嘴。因为我觉得我们搬出年度饿不着播客这个奖项，就显得我们跟黑珍珠somehow是同一个做法。
哎你这，
那你懂我的梗啊？就是又当评委又当选手，
那怎么了？你没有参与吗？这个奖项是我设立的，
哎呦，笑死了！
评也是我评的，我力排众议选出了这个播客，
根本没有人跟你议。
你说的对，这个年度饿不着的榜单真的是好快，马上就要。
哎，我们最后
一个了，
升华一下，来快！
升华一下年度饿不着餐厅，然后我们真是纠结了好久啊，就想说，一来我们今年也确实没去什么餐厅，二来呢就是也实在想不出，就去的这些我们也实在很难抉择到底要给谁，于是我们干脆就统一了一下思想，说把统一了一下思想。就是把2022年度饿不着餐厅给到所有还活着的餐厅，我不管你是新开的小酒馆还是已经开了好多年的
家常菜
都可以，就是你2022年熬过去了还在开，你就非常了不起，然后大家也趁着现在这个时间吧，就是多多帮衬一下实体经济，就是这些店忍了这三年还没关门，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哭了。
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已经等不及要出去吃了，但是现在对吧？出去吃之前，咱先再多帮帮咱们自己的。
嗯，我们前面骂这个骂那个，吐槽这个餐厅犯不着，那个犯不着，然后现在说大家多帮衬一下。
对，我觉得就是这话，就是这东西我可以自己说，但我不能让别人说，对吗？就你再怎么说，大家这么做确实也很不容易，尤其经过这三年还活下来的，格外的不容易。
对，这几年还有一些扩张的餐厅，我真是非常的佩服。
有可多了，
有些会趁着那个市场走低的时候，他会愿意去收一些东西。
就 anyway 大家多救救实体，多帮一帮，对吧？能点一瓶酒，大家就点一瓶酒，就点一杯也行。
只要不是自然酒，我就可以点。
哎，那我们今天这个总结就差不多就这样了，因为这个我们一开始是想着说饿不着的榜单跟放不着一样多，但是想了想，确实没有那么多性价比或者说值得推荐的东西，你想干脆少点就少点吧。
你有对23年的展望吗？
啊，没有哎，我说实话没有，就是目前你看上去，是比去年好，但可能我觉得能回到21年的那个状态已经就很不错了。而且你看，马上这就可以出去了。到时候我估计会有一波洗牌吧。
对。
尤其像高端日料这种。
哎呦，赶紧的倒闭几个吧。
对，就前期这个镰刀挥舞的如此的迅速，后期就看看能持久多久吧。然后就是龙哥的新店今年就要开了，估计过完年也差不多就能开了。期待一下。
我个人对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规划，就是我希望今年克服我自身的一些困难，去一些就是更3-4线的有好吃的比较 local 的一些城市，因为我出门就是比较受不了醉，就是我又不喜欢转机，我又不喜欢提着行李箱到处窜，我甚至连自驾我都不太，我就有点晕车。我希望今年可以去一些就是更 local 的地方，去感受
扎根基层。
今天的这个播客就到这儿。
哎，这么快的。好，那先这样吧。
好，那先就这样吧。感谢大家，预祝大家那个兔年快乐。
给大家拜个早年。
给大家拜个早年，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下次再听节目
就是2月份
给大家拜晚年了。
好的。
拜拜。
拜拜。